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负责情报工作嘅太空行动副主管格雷戈里·加格南少将近日对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话，中共军方喺太空领域嘅快速发展，好少有人能够真正领会。佢表示，呢一种藉助卫星网络实现嘅军队能够快速集结，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我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我的见识有几广，对手如此快速的集结，亦都会让我深感忧虑。加格南少将表示，自2015年底以来，中共的在轨能力已经提高了550%，这一种在太空领域的突围步伐影响深远。近年来，中共的太空军事发展已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关切。好似今年四月，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史提芬·怀廷就中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太空军事能力发出警告。今年一月，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亦都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太空部署军民两用卫星，同時掩蓋其軍事用途。加格南指出，過去兩年來，他們在太空中已經部署了200多顆衛星，其中一半以上是遙感衛星，目的是對西太平洋和全球進行監視和偵察。在另一方面，通過部署如此多的遙感衛星，中共亦都開始認識到增值架構的重要性。由於數量龐大，這種架構令到中共的太空基礎設施更加具有抵禦攻擊的能力。加格南警告，中共在太空領域的發展並不是一種為成本效益和效率而設計的架構，而是一種為戰爭而設計的架構。星期一，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表一份聲明，指出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利亞已經在同卡塔爾首相和埃及情報部長的通話中宣布了接受停火協議的消息。根據哈馬斯官員和聽取會談簡報的官員所公布的細節，哈馬斯點頭同意的協議包括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雙方會停火42日，由哈馬斯釋放33名以色列人質，來到交換若干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則從加沙撤離部分軍隊，並允許巴勒斯坦人從加沙南部自由移動到北部。在第二階段中，雙方再設休兵42日，將重點放在達成協議，讓加沙恢復持續平靜期。據聽取會談簡報的官員指出，哈馬斯和以色列都同意此一用語，以便不再討論永久停火一詞。而在第三階段中，雙方將歸還亡者遺體，並依照卡塔爾、埃及和聯合國監督計劃展開重建，同時結束對加沙走廊的全面封鎖。對於哈馬斯所接受的版本，以色列星期一較晏時回應表示，這一項協議條件已經被軟化，以色列將是無法接受。一名以色列官員對路透社說，哈馬斯似乎是同意一個埃及建議的軟化版本，包括以色列不會接受的深遠結論，而這一個似乎亦都是一個詭計，目的是讓以色列看起來好像拒絕協議的一方。當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亦都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以色列戰時內閣已經一致決議會繼續在拉法行動，並向哈馬斯施加軍事壓力。內塔利亞胡強調，儘管哈馬斯接受的停火提議遠遠沒有達到以色列的必備要求，但以色列會向調停國派出工作代表團，以便窮盡各種可能性，在以色列能接受的情況下達成協議。 星期一，众议院围绕罢免议长动议而产生的危机已经出现转机，因为提出该动议的马乔丽·泰勒·格林和托马斯·马西已经和议长约翰逊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不过星期一的谈判并未得出明显结果。格林星期一表示，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可以奉告，他将在星期二上午再次和议长约翰逊进行一次会面。国会山报指出，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该媒体，在格林誓言罢免议长动议进行强制投票之际，是这一位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主动提出要和约翰逊谈话。而格林上个礼拜宣布，他将在今个礼拜推进强制投票程序，但外界上不清楚格林计划在什么时候触发这一个投票，因为他并没有宣布具体时间。上个礼拜五，约翰逊曾经在美国天狼星 XM 卫星广播卢拉科刺绣节目中说，对于罢免动议，我没有过多考虑，我认为这一项动议对共和党会议来讲是错误的，对这一个机构来讲是错误的，对这一个国家来讲也都是错误的。约翰逊表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美国人民需要并理应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会，我认为这一个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也都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陷入混乱和功能失调，这一个其实有效地令到民主党获得多数席位。杰弗里斯表示，尽管我们是少数派，但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这里执政，就好像我们是多数派一样，因为完成任务所需的多数选票一直是由我们提供，这一些都是事实。他强调，尽管约翰逊没有向他寻求帮助，但支持议长是有必要的，于是民主党将不会加入潜在的罢免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爱丽舍宫和到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这一次巴黎会谈的议题涉及地缘政治议题、气候问题和欧中经济关系等。在法中领导人发言前，法国官员宣读了两个签署的涵盖了两个企业在农业食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交通、金融和航空等领域签署了十多项商业合同。马克龙在会谈的开场白中指出，会谈首先要讨论贸易以及怎样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然后再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正在进行的战争。冯德莱恩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公平的市场准入和中国政府补贴损害了欧中关系。他在会后表示，世界无法吸收大量的生产过剩的中国工业品充斥其市场。他说，欧洲将毫不动摇地做出保护其经济和安全所需的艰难决定。习近平则敦促中欧合作，他在会谈前的简短公开评论中表示，和欧洲的关系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双方应坚持对话合作。这一次巴黎会面除了贸易问题外，冯德莱恩说，这一次会谈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俄乌战和中东问题。欧盟敦促北京利用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来到结束俄军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欧盟还敦促北京发挥一定的作用，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不负责任地扩散。由于巴黎今年夏天将举办奥运会，习近平表示， 中国愿意同法国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法国政府星期一亦都宣布，将为中国出差或来法旅游人员发放签证，提供便利。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目前正密切关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一举一动，因为乔拜登总统一个月之后亦将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去年八月曾在新兴国防技术会议上公开美军复制者计划，透露美军将在18至24个月内制造并部署上千架廉价无人机。星期一，希克斯宣布了第一批订购的武器叫做弹簧刀600。据路透社报道，乌军经常使用这一款无人机对俄国部队迎头痛击。美军复制者计划还会引进更多的无人机型号，包括无人船、反无人机系统等等。预计这一款无人机很可能会部署在位于印太地区的日本列岛、菲律宾、台湾以及美国海军舰艇上，将为美军提供强大的作战能力。五个大楼的复制者计划的一个既定目标是在2025年8月前在多个领域加快部署数千套可攻击自动系统，来到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表示2024年度将拨款5亿美元给复制者计划，其中3亿美元为最近通过的国防拨款法案，另外2亿美元则来自其余国防经费。目前已规划2025年继续向复制者计划提供5亿美元。針對首批複製者計劃撥款，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塞妙爾·帕帕羅海軍上將說，這個是以我們所需的規模和速度提供我們所需的能力，來到繼續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安全的關鍵一步。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格雷迪上將說，這個只是一個開始，複製者計劃正是幫助我們啟動關鍵軍備大規模交付，我們將在這個勢頭的基礎上和行業合作夥伴一起提供作戰人員所需的產品，並消除障礙，不斷加速前進，實現這個目標。